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我们已经连续几课都在概览小先知书。我们已经说过，这些书卷被称为小先知书，不是因为这些书卷相比较大先知书而言不太重要，仅仅是因为他们在篇幅上比较短。我们之前学习了何西阿书和约珥书，在这两卷书里面，我们学习到神的审判以什么样的记号出现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同样学习到神如何在旧约里就已经预言了他的恩典、怜悯和盼望。今天我们要学习俄巴底亚书，并且尝试从这卷先知书扩展我们从前两卷书中学习到的视角。我们首先来看看这卷书的背景和上下文。在阿摩斯书九章十二节，阿摩斯预言了以色列会对以东掌权。整卷俄巴底亚书是对这一节经文的进一步扩展。俄巴底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先知，因为在所有的先知书中，只有他不是对南国犹大，也不是对北国以色列讲道。他的预言完全是针对一个外邦国家，也就是以东而发出的。以东也是一个独特的外邦国家，因为以东和以色列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雅各的哥哥，所以以东这个民族是以色列和犹大民族的表兄弟。不仅如此，以东还是一个经常欺压表弟的亲戚和邻居。所以这卷书是耶和华会保护圣约百姓惩戒仇敌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把俄巴底亚书的信息总结为这样一句话：耶和华会审判那些傲慢的苦待他百姓的国家和人民。以东在历史上一直欺压和苦待神的百姓。我们可以看几处经文，在创世纪二十七章三十九到四十节，经文说：“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这是以扫的父亲以撒他说的话，以东要靠刀剑度日。民数记二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 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迦南的途中与以东的交涉。很明显可以看出，以东人对以色列百姓并不友好。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以及撒母耳记下八章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现在耶和华对以东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同时在这卷书中我们也看到主的日子，也就是对列国的审判，也包括了对以东的审判。这使得以东成为一个列国的样本和原型，尤其是那些曾经傲慢的欺压神百姓的国家的样本。那么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一到九节，宣判将要来的毁灭。神在头九节经文当中反复的应许对以东的审判。二节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四节说，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六节则说，以东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八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就他们的罪而言，神会在主的日子审判列国。十五节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而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俄巴底亚回应了阿摩斯对列国所发出的审判，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要在神的面前为他们国家的不义而受审判。这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很有关系。俄巴底亚是对一群不认识神的百姓宣告审判，他们不认识神，也在生活中没有反映神的形象。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今天的非基督徒朋友、同事和邻居一样，虽然我们可能不想读俄巴底亚书给他们听，但是俄巴底亚的警告应当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激起我们传福音的热情。我们那些不认识神的朋友们，他们将来会面临这样的审判。这是前面九节。接下来是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指控，也就是欺压神的百姓。神为什么要审判以东呢？以东的罪究竟是什么呢？在这卷书的前半部分，神特别指责以东的骄傲。第三节提到他们的狂傲自欺，他们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以东人居住在高山上，他们的首都希拉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所以以东人非常骄傲，认为没有人可能征服他们。他们自夸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在第四节，耶和华说，因为他们的狂傲和自欺，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但是神审判以东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狂傲，而是以东欺压耶和华的百姓。这是先知书信息中非常独特的一点。我们在阿摩斯书当中可以看到，外邦国家受到审判是因为他们的残忍，缺乏公义，而神的百姓被审判呢，是因为被盗。现在我们有圣经中的一整卷书，也就是俄巴底亚书，虽然短了一点，在讲一个外邦国家受上帝的审判是因他们苦待和欺压上帝的百姓。这让我们认识到神他关心自己的百姓，为自己的百姓伸冤。在十到十一节经文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 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俄巴底亚用接下去的经文描述当其他人欺压神的百姓时，如何消极站在一边不加以援手，或者有的时候以东主动的欺压神的百姓。我刚才提到有很多次以东是直接的对神的百姓施以暴力和欺压，所以这里很难说十到十一节说的是哪一次，而且其实是哪一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关心自己的百姓，神保护他们，神会成为他百姓的帮助者和拯救者。对于压迫者来说，审判的日子即将来临，他们不能永远长久地欺压耶和华的百姓。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被逼迫、被苦待，因为信仰被嘲笑和攻击？你是否生活在一个正确的宣讲神的话语，或者说连聚会都是奢侈的处境当中？当你信主以后，你的家人、朋友是否嘲笑过你？神知道你的苦楚，神会最后为你伸冤，神是你的保护者。这是俄巴底亚书的第二部分，控诉、指控。那么接下来是俄巴底亚书的第三部分，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结果。结果是什么呢？神的国度被建立。当这卷书结束的时候，我们对他的信息看到的就越发清楚。主的日子对于受逼迫的神的百姓来说，是一个复仇和得救的日子。俄巴底亚预言说，以东之地会被神的百姓所得着，那地会成为神国度的一部分。十九节说，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二十一节则说，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最后，神的百姓复仇，上帝得胜，而神百姓的救恩也得着了成全。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新约圣经反复教导的基督再来，也就是主的日子，整个的启示录都是基督在全地掌权的彰显，也是神完全的胜过罪、胜过死亡和胜过地狱。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到九节，我们读到，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但是这是直到末后的日子主才会成就的。在此之前，我们该如何对待我们的仇敌和逼迫我们的人呢？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这样做。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学习了俄巴底亚书，我们从里面学习到了什么呢？我们学习到了主的日子是什么，基督会降临，也会再次降临。我们还从两个反面例子身上学到了自己的责任。下一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小先知书，我们将从弥迦书当中学习到更多关于主的信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在今天的旧约概论里面，我们概览的是俄巴底亚书。我非常喜欢小先知书，一方面是因为它确实篇幅比较短，甚至只有一章，对吧？所以很快就可以读完它，然后我们借着非常丰富的信息来概览它整卷书要向我们传达怎样的信息。那今天很巧，就是一个篇幅非常短的俄巴底亚书。概览了这一卷书之后，我们不会再觉得它的存在感很低了吧？
我觉得这一卷书还是挺突出的，因为只有一章嘛，
有它的特色。
对，
它是旧约书卷里面最短的一卷。
对，只有一章。你会发现它概览的时候，它是分一到九节，几节到几节，因为不用讲章了嘛。所以借着这一卷书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神的心意呢？
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就是补充一点点，就是它的背景。就是俄巴底亚呢，他的名字是可以解释为耶和华的仆人。那正好就象征了他的职事。就是俄巴底亚的确是神的仆人，他承担了宣讲神信息的工作。那讲到以东跟犹大的关系呢，其实课程里面有讲到了，就是以东和犹大呢，其实他是有血缘关系的。
对
啊，他们是挺亲的，因为他们的祖先是以扫嘛。以扫呢，他其实是雅各的哥哥。本来应该是两个很亲的民族。
对
啊，亲兄弟一样，但是呢在感情上呢却一点都不亲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进迦南的时候呢，以东人他不肯让路，所以呢就要让以色列人不得不要道。在以色列国立国了之后呢，两国的征战不断，所以呢他们之间的仇恨也就深重了。到犹大衰落的时候呢，以东不仅不帮忙还踹脚。所以呢就是让犹大人感到更加的绝望，没有盼望。但是呢在这卷书里面，俄巴底亚先知却宣告说以东一定会被神所惩罚，所审判。那以色列呢一定会复兴，渔民呢一定会归回应许之地。所以呢这就成为了犹太人在危难中的一个盼望。
是，他这里面其实提到说以东他是一个样本，对不
对，
对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本呢？就是那些曾经傲慢和欺压神百姓的国家的样本。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把国家给他看成是一个个体，就是那些傲慢的凌辱的欺压神百姓的那些人，对吧？所以如果说他的信息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依然会想到一个词，叫是一个令人很扫兴的人。就是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人，就是要跟那些人宣判这样的信息。因为神的审判会临到以东，而神的审判会临到每一个不信靠神的人。他这里面其实讲义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像那些没有信主的同事、邻居、非信徒的朋友，跟他们去宣告这样的信息，甚至是警告，让他们尽快的去回转来信靠神。就像俄巴底亚，他的信息指向的竟然是一个外邦的国家，以东的民族。
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把这样的信息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的。
其实神审判以东主要的原因可能也不是狂傲，而是以东他欺压神的百姓。
对，
那这一点呢就让我们认识到神他是关心自己的百姓，为自己的百姓伸冤。这也让我想到我前两天接到一个信息，是主内的姐妹，她也是受到人的欺压，然后她希望我们为她代祷。那这里让我想到就是神是会审判人的，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等候神。我想就是说神他关心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呢我们会在那个难处的里面，我们 那个难处得不到及时的一个解决、
嗯、
但是我们会看到神他是掌管这一切。我不知道两位会不会因为一些事情感觉到有些不公、
嗯、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自己个人就是有一些体验，就是当我在以前的工作里面确实是受到有一些不公的对待、
嗯、
那个时候呢我心中是很难受的、
嗯
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心中是有沮丧的情绪、
嗯、
但是呢我又相信神他会为我伸冤的、
嗯、
那结果这件事情确实是以另外的方式神去做工了、
嗯、
让我看到其实神他并没有撇弃他的孩子，他会看到的。虽然我们会遭受到一些不公，别人怎么对待我们，但是呢我相信神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操练我。但是今天我们所说到的就是说神他关心他自己的子民，他并不会任意
任凭这件事情继续发生下去，好像
对
他不管不问一样。
对，
好像神根本就没有参与到我们的处境跟生活当中。
对，所以俄巴底亚书确实是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吧。
对，
嗯，我很认同思雨刚刚的分享啊，就是有时候呢我们经历到不公的时候很希望神马上就出手，马上就为我伸冤、
嗯、
有时候我等了很久了，我一直在受欺压呀，神你为什么不伸手呢、
嗯、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给我伸冤呢？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
嗯、
就好像刚刚思雨所分享的，就是神其实他一定会保护我们、
嗯、
一定会为我们伸冤，但是至于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
对，所以俄巴底亚书这短短的一章经文吧，信息确实非常的丰富和宝贵。如果我们去看诗篇的话，会发现有一些诗篇呢诗人发出非常绝望的一个质疑，就是、
嗯、
神啊你默然不语要到几时呢，对吧、
嗯、
神啊你不管不问要到几时呢，任凭恶人如此去行要到几时呢、
嗯、
这是一个人他落在艰难当中的时候发出的真诚的疑问，就是仿佛神没有听见、
嗯、对，
仿佛神没有看见，仿佛神不知道我的处境，他不看顾我，他也不解救我。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俄巴底亚书他对于以东发出的警告，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勇敢的去向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去发出这样的警告，向他们传讲福音。但是我们也清楚的知道以东他这个民族有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他们欺压神的百姓，
嗯，
他是受到这样的指控。所以如果他是因为欺压神的百姓遭受这样的结果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会遭遇类似的处境。
对，这让我想到基督徒受逼迫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嗯，对，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遭受着不公的对待，
嗯，
就是他们会被逼迫被关到监牢里。
嗯，
但是也让我看到其中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见证，就是他们不会因为遭受了这些不公的对待而离弃神，他们会在当中为主做见证。
嗯，
这一点是让我是很感动的。
对，所以一方面他们是因为欺压神的百姓要遭受神的审判，而且是公义的审判，这个带给我们的安慰就是神知道我们的处境，
对，
神会过问。当然呢他到最后会看到这个结果并不是欺压神百姓的以东民族被建立，而是被欺压的渔民、神的百姓、神的国度被建立。所以最终我们要信靠神，并且靠神站立得住，而且相信神必使我们被建立起来。这是我们看到俄巴底亚书他最后告诉我们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所以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所以最后神的国度会被建立。
嗯，对。
那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盼望，就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逼迫和挑战。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凡立志跟随神的人必有苦难。每个时代的苦难并不相同啊！我最近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发现，早期的逼迫是如此的厉害，但是早期的信徒他们跟随神的那个信心是多么的单纯。我们如今有如今的挑战跟艰难，但是每个时代我们都相信神在地上掌权，神也必过问我们，神也鉴察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是的，
是的。刚刚你有提到说，哎，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向我们的亲人朋友还有不认识神的人宣讲就是神的审判。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勇气的。
但所以你愿不愿意做那个让人感到很扫兴的人？
对。
两位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说，特别是简单又直接，相信耶稣就上天堂，
不信就下地狱，是吧？
对。所以可能有些人他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审判的信息。
嗯
嗯，对。
我觉得我们要有智慧的去传讲福音。
嗯，
但是智慧的传讲福音不代表说我们就妥协，将福音打了折扣，不愿意清晰的去传讲。
嗯嗯，对，
是吧？喜乐，你会刚才表达的意思是没有这个勇气，对不对？
我有时候会胆怯了啊，但我就不会直接这样说，毫无由头的就说，哎，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这样我一般不会这样传讲，因为这样讲的话怕被人打了
啊，怕被别人打了啊。是，我有的时候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一块儿，如果我们一起出行打车的话，中间有个别人他们是很有热心和热情的，所以上车之后就跟那个司机去传福音。有的时候我都很紧张，
嗯，
因为那个语言啊，那个表达
很犀利，是吧？
对，很犀利，我都害怕别把师傅给惹急了，最后出现什么差错啊。我觉得真的我们的方式跟方法可以更柔和，
对对，
但是勇气可以更坚定，就是我勇敢的向你传福音，但是我的方式和方法可以带着爱和柔和一些。
嗯，对，很认同。
是，所以我觉得喜乐将来可以不用害怕去跟别人传福音，勇敢的传，但是求神赐给你智慧和口才，知道如何开口用别人能够听得懂而且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跟别人传讲福音。
嗯嗯，对。
如果遭受了一些谩骂、诋毁啊、不理解、指责，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清楚的知道，巴迪亚书带给我们的是安慰，神知道我们的处境，也鉴察我们，知道我们如此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而且我也坚信神的国度终将被建立起来。
嗯，是的。
巴迪亚书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我盼望这短短的一章经文，你认真的去读，读完之后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也知道如何在世寄居，靠神的话去跟随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主啊，我也要与你同行，不是用口头，而是心同真意，即使到世界的结局一定，不想浪费光阴。主啊，我要依靠你圣灵，追求圣洁来荣耀你的名，心供你好怜悯，长存谦卑的心，随时预备警醒，期待你再次降临。